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弟兄姐妹，最近查克老师带领我们逐章逐节研读旧约，今天我们开始查考耶利米哀歌。首先他要介绍这卷书的背景，如果您手边有圣经，请翻开耶利米哀歌第一章第一节，请查克老师讲解耶路撒冷的荒凉光景。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开始查考耶利米哀歌。先翻开耶利米哀歌的第一章，但愿我们从神的话语中得着属灵的提醒和帮助。在希伯来的圣经里面呢，耶利米哀歌不是放在与我们的圣经相同的位置。在希伯来文的圣经，耶利米哀歌和以斯帖记、路德记、约伯记和以斯拉记呢，这几卷书呢成为一组。但是呢，因为这是耶利米写的嘛，所以呢，圣经编辑的学者就将它放在了耶利米书的后面，因为呢，它有点像是耶利米书的结尾，其中所写的呢是耶路撒冷城被毁之后的情况。那么在各个他山的边上有一个洞穴，称为耶利米之穴。这个洞穴看起来呢有点像个骷髅头的样子，所以呢又被叫做竹楼地啊。在山崖边上呢，这些个洞穴看起来就像是个骷髅头，其中有一个洞就被称为耶利米之穴。从独楼地这个位置可以俯视耶路撒冷城的全貌，各个他或者是独楼地就是从前摩利亚山的山顶，从这里向下看耶路撒冷，那么城中的景象呢一览无遗。据说呢，耶利米当初就是从这个洞穴注视着耶路撒冷城被毁以后的情形而悲伤哭泣的。哎呀，城里面一片颓垣败瓦，城墙都被拆毁了，建筑物全都被夷为平地。他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写下了这首哀歌。主前200年左右，由70位希伯来学者所翻译的希腊文旧约圣经70世译本里面呢，他们在耶利米哀歌的序言写下了这段话，说以色列人被掳后，耶路撒冷变得很荒凉。耶利米坐下来为耶路撒冷哀哭，写了这首哀歌，说先前满有人民的城现在何竟独坐。这些学者以这段话呢作为耶利米哀歌的前言。后来呢，这个话也被添加在拉丁文的五加大版本圣经里面。耶利米哀歌的前四章是用希伯来文的诗歌所惯用的风格书写的，称为啊字母诗体，或者叫做离合体诗。这样书写的目的呢是为让人呢容易背诵。这一卷书中你会看到前三章都各有22节经文。在希伯来文的诗歌当中，这22节呢就是22行的诗句。每一行呢第一个希伯来字母都是按着顺序排列下来的。比如说第一行用 Aleph 这个字母开头的字，第二行用 Beth 起头的字，第三行呢用一个 Gimel 起头的字， 第四行用 Dallas 起头的字，以后各行呢都顺着字母以此类推，在前两章呢都是这样按着希伯来字母的顺序排列的。在第三章呢，你留意到这里啊有66节，头三行呢都是 Aleph 起头的字，接下来的三行呢是 Beth 的字，再往下的三行呢就是 Gimel 的开头的字，以此类推，那么三行一组，全篇就是一共66节。到了第四章呢也是这样的，每行按希伯来字母顺序写成的。尽管第五章呢不是按这样的模式，不是用的字母诗体来写的，它不是离合体诗，但是呢他们常常是用这种方式来写诗，这个目的呢是要让人容易于背诵，因为背了一行之后呢就可以知道下一行开头就是下一个字母了，是按着顺序写下去，这就能够记得起来了。耶利米哀歌是一首葬礼的哀歌啊，耶利米为了耶路撒冷被毁写的哀歌。犹太人呢在每年的9月4日就是阳历的8月4号左右，纪念所罗门圣殿在主前的586年被毁的时候，就都会在犹太会堂里头诵读耶利米哀歌。好了，我们大致的了解这一卷书的背景，现在呢我们来查考第一章。耶利米哀歌第一章第一节，耶利米哀叹说，先前埋有人民的城现在何竟独坐，先前在列国中为大的现在竟如寡妇，先前在诸省中为王后的现在成为进贡的，耶路撒冷城成了空城，一片巨静，城里的居民要么被杀要么被掳走了，这个曾经一度繁荣美丽的城市现在是一片死寂，处处颓垣败瓦，残烟破垒，巨景的令人深觉到凄凉。耶利米哀歌第一章的第二节说，他夜间痛哭，泪流满腮，在一切所亲爱的中间没有一个安慰他的，他的朋友都以诡诈待他，成为他的仇敌。以前呢，耶路撒冷像公主一样的高贵，实际上呢，列国都来向所罗门王和他的国度进贡，可是现在呢，他却成了向别人进贡的附庸国了。他先前所依靠的国家如埃及啊等等，却成为了他的仇敌。耶利米哀歌第一章的第三和第四节说，犹大因遭遇苦难，又因多服劳苦，就迁到外邦，他住在列国中，寻不着安息，追逼他的都在狭窄之地将他追上，西安的路径或道路因无人来守圣洁就悲伤，目睹这一度伟大与繁荣兴旺的大城，而今呢竟然成为了一片废墟，会令人有一种难以描绘悲哀莫名的感伤。你能够想象得到吗？比如说你独自坐在某某一个著名的景点，俯视下面原本是车水马龙的大城，你却看到了底下是人烟渺茫，高速公路上是空荡荡的，没有一辆车子，大片工厂的烟囱呢不再冒烟了，只剩下了一片的死寂沉静。你想象一下，本来呀，你在这里看到的各种活动啊，人们熙来攘往，但忽然之间什么都不见了，都消失了，只剩下了空洞死寂。 看到了这种情景，一定会让你呢百感交集，不胜唏嘘。耶利米当时就有这种感觉，他是长在耶路撒冷城的。过去啊，他看到城中的街道上熙熙攘攘的人群，看到过前来圣殿敬拜的人们，又看见来自各地的朝圣者聚集在一起参加节期的庆典。可现在呢，死气沉沉，满目凄凉，通往耶路撒冷的道路上人影都不见一个，连道路也因为无人来守圣节而在悲伤，因为不再有人来这里守节了。耶利米哀歌第一章的第四节说，他的城门凄凉。耶路撒冷的城门呢是挺有趣的地方，因为那里呢总是有很多的人进进出出，很热闹。如果你去耶路撒冷旅行，你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呢，不妨呢到城门口去走一走，看一看，人们是进进出出，很有意思。这里呢总有熙熙攘攘的人群，但是现在呢却一片死寂，城门凄凉。耶利米哀歌的第一章第四和第五节说，他的祭司叹息，他的处女受艰难，自己也愁苦，他的敌人为首，他的仇敌亨通，因耶和华为他许多的罪过使他受苦。然后呢他就讲到原因了。耶利米哀歌第一章第五到第八节说，因耶和华为他许多的罪过使他受苦，他的孩童被敌人掳去，西安城的威荣全都失去，他的首领像找不着草场的鹿，在追赶的人前无力行走。耶路撒冷在困苦窘迫之时，就追想古时一切的乐境，他百姓落在敌人手中，无人救济，敌人看见就因他的荒凉嗤笑。耶路撒冷大大犯罪，所以成为不洁之物。在这里呢，我们再次看到他没有责怪神。每当灾难临到的时候，人们总会犯错，抱怨说，哎呀，为什么神允许灾难临到我们呢？但是耶利米知道是百姓该受责备，因为是他们犯了许多罪，使得他们受苦，因为他们大大犯罪得罪了神，所以成为不洁之物。耶利米哀歌第一章呢第八到第十节说，素来尊敬他的见他赤露就都藐视他，他自己也叹息退后，他的污秽是在衣襟上，他不思想自己的结局，所以非常的败落，无人安慰他。他说，耶和华呀，求你看我的苦难，因为仇敌夸大，敌人伸手夺取他的美物，他眼见外邦人进入他的圣所，论着外邦人，你曾吩咐不可入你的会中，外邦人进入圣所和至圣所，毁了神的殿。外邦人呢，本来不能进入圣所的，但是以色列人却看到他们进去毁坏神的殿。耶利米哀歌第一章的第十一节，他的民都叹息寻求食物，他们用美物换粮食要救性命，他们说，耶和华呀，求你观看，因为我甚是卑贱。为了换粮食，他们用尽了所有的财物。耶利米哀歌第一章第十二到十六节说，你们一切过路的人呐，这事你们不介意吗？你们要观看，有向着临到我的痛苦没有？就是耶和华在他发烈怒的日子，使我所受的苦，他从高天使火进入我的骨头，克制了我，他铺下网罗绊我的脚，使我转回，他使我终日凄凉发昏，我罪过的恶是他手所绑的，犹如恶绳 附在我的颈项上，他是我的力量衰败。主将我交在我所不能抵挡的人手中，主轻弃我中间的一切勇士，招聚多人攻击我，要压碎我的少年人。主将犹大居民踹下，像在酒榨中一样。我因这些事哭泣。耶利米看见耶路撒冷被毁的时候啊，不禁悲从中来，哀伤哭泣，写下了这首哀歌。他看见勇士被剪除，处女被敌人强夺，年轻的女子被压碎。在第16到18节，他继续说，我眼泪汪汪，因为那当安慰我救我性命的离我甚远。我的儿女孤苦，因为仇敌得了胜。锡安举手，无人安慰。耶和华论雅各已经出令，使四围的人做他仇敌。耶路撒冷在他们中间像不洁之物。耶和华是公义的，他这样待我，是因我违背他的命令。众民呐，请听我的话，看我的痛苦。我的处女和少年人都被掳去。这里呢，耶利米把耶路撒冷啊拟人化了，让耶路撒冷哭着呼求神公义的审判，说耶和华是公义的，因为他们犯了罪，背叛了神，上帝的审判是公义的。但是人们呢，总爱去挑剔神。我们常常听到有人暗示说啊，哎呀，神的审判不公平啊，一个充满爱的神怎么可以把人送到地狱里去呢？你一定听到过这一类的指责吧，说啊，神的审判啊不是真正公义的。但是呢，你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情呢，就是神的审判一定是公义的。启示录记载，神在地上施行审判的时候，有声音从神的祭坛底下传出来，说主神全能者啊，你的判断义哉成哉。又在第16章写道，神让天使把碗倒在江河与众水的泉源里面，水就变成了血。天使宣告说，昔在今在的圣者，你这样判断是公义的。他们曾流圣徒与先知的血，现在你给他们血喝，这是他们所该受的。啊，这番话呢，证实了神将来在地上所要施行的审判呢是恰当的。神将来必定会施行审判，神已经宣告他要施行审判，因此呢，你可以确定神在将来一定要审判这个世界，神要审判恶人，而且呢，神对恶人所施行的判断是绝对公义的。今天呢，人们可能在埋怨神不够公义，但是到了神审判的那一天，就不会有人在埋怨了，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他们违背神和不谨守他的诫命，必遭到神的审判。耶利米哀歌第1章的第19节，先知耶利米说，我招呼我所亲爱的，他们却愚弄我。我的祭司和长老正寻求食物，救性命的时候就在城中绝气。啊，他们是在寻找食物的时候啊饿死的。耶利米哀歌第1章第20到22节说，耶和华呀， 求你观看，因为我在极难中，我心常扰乱，我心在我里面翻转，因我大大悖逆，在外刀剑使人丧子，在家犹如死狼。听见我叹息的有人，安慰我的却无人。我的仇敌都听见我所遭的患难，因你做这事，他们都喜乐。你必使你报告的日子来到，他们就像我一样。愿他们的恶行都呈在你面前，你怎样因我的一切罪过待我，求你照样待他们，因我叹息甚多，心中发昏。好了，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呢，耶利米哀歌第一章就讲到这儿，下次我们继续来分享第二章，请您准时留意收听今日灵粮节目。如果您对这个节目有什么意见或者建议，也希望您能够来信谈一谈。您的信请寄到本台的通信地址，请您留意在节目结尾播报的详细地址以及联系方式。
弟兄姐妹，下次查克老师要继续分享耶利米对于耶路撒冷被毁的感受，请按时留意收听。好，我们看这位听众朋友的来信问题，他是这么写的：亲爱的查克老师，最近我看过一个节目介绍鬼屋，我知道圣经谈到灵界的事情，但圣经是否提到有关以经去世的人的灵这类事呢？到底世界上有没有鬼魂呢？
我不相信有鬼这回事。尽管人的灵会离开身体，你还记得在路加福音第16章那里记载的，当耶稣谈到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的时候呢，提到财主死后啊下到阴间，在那里呢忍受烈火的煎熬。他呼唤在亚伯拉罕怀中受到安慰的拉撒路，用手指头沾一点水过来凉一凉他的舌头。可是耶稣告诉他，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这样，而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财主说，我主啊，即使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到这痛苦的地方。亚伯拉罕说，你叫他去，他们也不会相信，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们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而由此呢，可以表明死人呢并不能回到世上设法影响活着的人，或者呢居住在活人当中。至于说到鬼魂呢，我想巫鬼邪灵呢一直都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他们相当熟悉有关你死去的亲友啊等等的事情。我认为他们能够通过某些媒介和方法来吓唬人，说出一些除了你本人知道没有人知道的事情。但是这些邪灵知道，他们可以借着一些灵媒来搅扰人，那么受到那些搅扰的人就会说，哎呀不好了啊，他们真的去接触我的亲人了啊，因为他们知道只有我才知道的这些事情，其实呢那是一个骗局。
真有意思。好，谢谢查克老师的见解。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如果你对圣经的记载有任何问题，欢迎你随时来信给查克老师。 下次查克老师呢继续分享关于神的信实和他的警戒，请安排时间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